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良友圣经学院，阿摩斯书、弥迦书，
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阿摩斯书和弥迦书》，我是李月新。这是第七课，我们会继续讲《阿摩斯书》的第二部分。我们之前讲过，第二部分以第五章一节到十七节作为核心，而包围着这个核心的前后各有四段经文，前四段经文跟后四段经文是互相呼应的，所以我们说这里有一个扇形的结构，或者是倒影的结构。这种结构通常是会突出中间核心的部分。那这一课我们继续研读第三段的经文，四章四节到五节，和与之相对应的后头数上来第三段经文，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七节。请弟兄姐妹翻开你的圣经，我们翻开阿摩斯书四章四节到五节。以色列人啊，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基甲加增罪过，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每三日奉上你们的十分之一，任你们献有教的感谢祭，把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因为是你们所喜爱的，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两节经文是关于献祭，关于敬拜的。以色列人在伯特利、基甲敬拜上帝，这两个地方都是以色列的古城。我们先说说伯特利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当亚伯拉罕到迦南地的时候，曾经在伯特利为神建立了一座坛。这件事情记载在创世纪十二章。雅各逃避他的哥哥以扫，离开迦南地，第一个晚上在一个地方住宿。雅各在那里梦见天梯，他也在那里设立了一个祭坛。创世纪三十五章有记载这件事情，而那个地方就是伯特利。伯特利的意思是神的殿，天的门。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是以色列的祖宗跟耶和华神相遇的地方。北国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选择在伯特利建立圣所，其实他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以伯特利和但的圣所来取代耶路撒冷的圣所。他这样做是避免百姓会返回犹大国去敬拜耶和华。耶罗波安不想看见百姓心系犹大。耶罗波安更铸造了两个金牛犊，自定节期，自立祭司，更亲自的上坛献祭。另外一个地方基甲，这个地方是扫罗登基的地方，以色列民进入迦南的重要的第一站，他们在那里立石为祭，为的是纪念神的恩典，又在那里行割礼，并且以色列百姓也在那里第一次守进入迦南地以后的第一个逾越节。进入迦南地，百姓要得地为业，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重要的事情都在基甲发生，所以基甲对以色列民来说是非常有历史根源和意义的圣所。阿摩斯书四章四节原文的意思是这样的，到伯特利来悖逆，到基甲来继续悖逆。以色列民来到圣所，他们不是敬拜献祭，他们竟然是违背上帝，得罪上帝。经文说，早上带来你们的平安祭，第三天你们的十分之一。百姓的确有带上祭物，祭物是以色列民去伯特利或者基甲的时候所重视的，他们每一个早晨献上，到达后的第三天也献上十一奉献。但是耶和华神透过先知清楚地指出，以色列民到伯特利和基甲去敬拜，去献祭，看起来很好，因为是进行敬拜的行动，但实际上他们是去犯罪，去增加罪过， 因为百姓的动机错误了，他们要讨人的喜悦，而不是讨神的喜悦。阿摩斯书四章五节，你们献有教的感恩祭、感谢祭。这里提到以色列民献上平安祭，献上十分之一，献上感恩祭。原文的意思是，他们献上除教的感恩祭，宣扬宣耀甘心祭，反正这是你们所喜爱的，以色列众子啊，上主的话。平安祭、十分之一、感恩祭、甘心祭是百姓热心献上的。这段经文反映了以色列在耶罗波安时期确实是经济繁荣，因此献上的祭物非常可观，百姓们也乐意献上丰盛的祭物。不错，这群百姓和领袖在宗教的礼仪上，他们做得很足够，甚至是加倍的。但是先知清楚地指出，他们献上这么丰盛的祭物是没有用的，因为他们仍然是悖逆上帝，他们的动机不纯正。经文提到他们献上除教的感恩祭，其实以色列民献的祭有的是有教的，有的没有。按照利未记的规定，献给神的素祭应该是没有教的，而在感谢祭当中，献给神的部分是不带教的，但是献祭者和祭司共享的那个部分是用教的。甘心献上的祭，那个祭肉本来是跟人分享的，但是这些以色列民违背了分享的原意，他们的动机是炫耀。先知提醒以色列百姓，神所关心的并不是祭物的内容，而是献祭者的虔诚，更是这些献祭的人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们如何遵循神的道，如何对待弱势群体。今天我们有没有犯同样的错？我们误以为在教会侍奉多，非常忙碌，奉献很多钱，神就悦纳。但是神更重视的是我们侍奉的动机，奉献的动机。他重视我们跟他的关系，他重视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跟随他，真正的实践爱神爱人。神在乎我们有没有实践像雅各书所教导的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从阿摩斯书二章六节开始，这是以色列得罪神的原因。我们是不是真正明白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所教导的，耶和华喜爱燔祭和祭物，岂如喜爱人听从他的话呢？看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肪。阿摩斯对领袖和百姓提出这样的指责并不容易，因为这群人表面上他们确实是很热心献祭，但是神关注的是我们的内心。阿摩斯先后描绘了三幅的图画，社会的图画，领袖的图画，圣殿的图画。这的确是教会今天也面对的问题。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的确我们有时候会很重视钱财，我们会以奉献金钱的多少来衡量一个人是不是虔诚。弟兄姐妹当中那些拥有很多财富的，或者在职场上担任高职位的人，我们就倾向认为，诶，他们很适合成为教会的领袖，他们很有才干。但是先知提醒我们，神所关心的是我们属灵的生命，是我们跟他的关系，是我们有没有好好的遵行他的诫命，如何对待贫穷的人。求主提醒我们。接下来我们跳到下一章，第五章，我们来读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七节。这段经文跟四章四节到五节是前后呼应的，都是提到到伯特利吉甲献祭，焦点同样是献祭敬拜，而以色列民所做的这一切都不蒙上帝悦纳，因为只在表面上多多献祭是不行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先来读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耶和华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素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看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 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琴瑟的乐曲。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先知的宣告让以色列民非常的震惊，因为耶和华所说的是，我憎恨我厌恶你们的节期，我不欣赏你们的盛会，虽然你们向我献上燔祭，但你们的素祭我不悦纳。你们虽然用肥畜献平安祭，但是我也不稀罕。要使你颂唱的歌声远离我，我也不想听你吹奏的曲调。唯让公正如大水滚滚，要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以色列民出埃及之后，每年他们都会守节，守的是逾越节和除酵节、初熟节、五旬节、赎罪日和祝棚节等等的节期。每一个节期都有特别的意义，每一个节期都提醒以色列民神对他们的救赎的恩典，神所赐给他们的土地出产。守节的时候也都会有盛会，也就是筵素会。在盛会当中，以色列民会献祭给神，他们会唱歌颂赞神，也会有乐器伴奏。以色列民透过这些宗教的活动，期望可以跟神建立关系。但是在这里，耶和华神很清楚地说明，我憎恨，我厌恶，我不悦纳，我不稀罕，我不听，请你们远离我。为什么呢？耶和华神要以色列民不要到伯特利、吉甲和别士巴去寻求他，因为神对他们的节期、筵素会、他们所献上的祭、他们的歌唱、他们的乐曲都不悦纳，对他们的宗教礼仪和他们的敬拜神都厌恶。我们特别留意5章22节，有圣经学者注意到，当神提到百姓献上的祭物的时候，只提了燔祭、素祭、平安祭，但是却没有提到赎罪祭和赎愆祭，而这正正就是以色列民所欠缺的，他们缺少了知罪的心，他们缺少了向神认罪的心。以色列民守节献祭，他们做足一切的礼仪，他们献上的祭物很丰盛，筵素会以后他们分享平安祭的祭肉，好像很欢庆，但是这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敬虔，他们没有真正的去敬拜神，去寻求神的悦纳。5章24节，唯让公正如大水滚滚，要使公义如江河滔滔。耶和华神愿意他的子民去寻求良善公义，神期盼当加密山顶枯干的时候，可以见到的是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可惜以色列却使公平变为阴沉，使公义丢弃于地。但是神的公义不一样，神的公义是永远永流不息的，不会干涸的。神的公平又像大水滋润大地。以色列民到底明不明白神的心意呢？神愿意他们不单单只有表面上的敬拜的行为，神希望他们做的是要行公平、行公义，关顾穷乏人，关顾那些被欺压的人，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如果以色列百姓他们仍然不悔改，当神的审判临到，当神的公平和公义来临的时候，就如洪水决堤一样，毁灭就临到了。
哥林多后书5章18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愿我们这些领受主吩咐去传道的人，无论得时不得时，都专心忍耐，做成主的工。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弟兄姐妹，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阿摩斯书》和《弥迦书》，我是李月欣。刚才我们读到《阿摩斯书》5章24节：“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这是月欣非常喜爱的经文之一。这并不是《阿摩斯书》独有的信息，很多的先知书都宣讲同样的信息。比如说以赛亚书1章10节到17节：“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上帝的训诲。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公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为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取。以赛亚先知的信息跟阿摩斯先知的信息是一致的。弥迦书6章6节到8节：“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上帝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这是旧约圣经非常清楚的教导。其实在新约圣经当中也有同样的讲法。我们熟悉的雅各书1章27节：“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约翰书信也教导我们要爱那位看不见的上帝，就要爱你看得见的弟兄。这里并不是说先知不参与献祭，也不是否定献祭，先知指责的是徒具外表的献祭，神不喜悦。雅各书说，你说你有信心，请你把你的行为给我看。我们不能只有虚浮的献祭，献祭一定要带着实际的行动，在生活上有改变，在生命上有成长。献祭并不是一个礼仪而已，不要以为做完了我就可以任意犯罪了。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到，公牛的血断不能除罪，祭物是要让我们想起自己的罪来。旧约当中，以色列人不是唯一懂得献祭的民族，亚当的两个儿子他们懂得献祭。圣经没有提到上帝教他们怎样献祭，当时利未记的律法还没有出现，但是上帝很清楚地说明他悦纳亚伯的人和他的献祭。耶和华神对该隐说，你若行得好，神怎会不悦纳你的献祭，但是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门前，罪要制服你，但是该隐拒绝。耶和华神教导以色列民献祭，利未记里关于献祭的教导非常仔细，非常具体，重点是必须按照有关于献祭的吩咐来献上，不可以随意乱来，关键是听从神的话语。献祭的重点不是形式，而是献祭者的内心。耶和华神也教导以色列民做会幕，会幕就是一个敬拜神的场所。10多章的经文同样是非常的繁复，非常的仔细，重点同样是敬拜神，听神的话，这永远是最重要的。先知阿摩斯提醒以色列民，也提醒今天的你和我， 敬拜神不可以流于表面的形式。愿公正公义如大水滚滚，江河滔滔。我们当怎样回应？我们如何对待社会上面的弱势群体？如何爱我们的邻舍？我们就按照上帝的教导去做吧。我们继续读阿摩斯书五章25节到27节。以色列家啊，你们在旷野40年，何尝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你们抬着你们的撒古特君王和你们为自己所造之偶像加温你们的神明之心，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这是耶和华说的，他的名为万军之神。五章25节到26节是有一点争议性的。25节，以色列家啊，你们在旷野40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这个问题问的是以色列民在旷野40年有没有献祭，有的话这个祭物献给谁呢？其实有两个可能的答案。如果先知问的是你们40年在旷野有没有献供物和祭物给神呢？答案是肯定的，是有的。以色列民在旷野40年确实有献祭给耶和华神，当时他们是明白献祭的意义的。不过现在如同五章21节到24节所讲的，以色列百姓的献祭已经堕落了，所以正如五章26节所说的，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摸落的帐幕和偶像的龛，并你们的神星，你们将来要献祭给外邦的偶像。先知首先指出百姓现在献祭的毛病，然后再提醒他们，你们不可以借口说自己不懂得献祭，你们是懂得献祭的。耶和华神说，既然你们的献祭只流于表面的形式，那你们就献给外邦的偶像吧。另外一个有可能的答案是，以色列民在旷野40年的确有向耶和华神献祭，但是他们的献祭非常混乱，像现在一样。当时你们一样会敬拜外邦的偶像，现在跟以往一样有很多的问题。以色列的百姓，你们是不是在行上帝的旨意呢？这是第二种可能的解释。圣经学者认为两种的解释都有可能，因为两种的解释都读得通的。不过在解释上，旧约圣经对40年旷野漂流的诠释有正面的诠释，也有反面的诠释。其中一个是在出埃及记、民数记的记述，这两卷书的角度是以色列百姓常常犯罪得罪神，他们每天都埋怨，他们没有信心。但是来到先知书，比如说以西结书，先知形容旷野的40年好像是一个蜜月期，但是百姓进入迦南地以后，他们开始拜偶像。这是两个传统，两个传统都是正确的，就看我们从哪一个角度来看。从历史的角度，可能把五章26节到27节理解为刑罚后果比较合适。我们再回到五章25节的问题，以色列家呀，你们在旷野40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答案是肯定的。他们明白献祭的意义，只是后来进入迦南之后就虚有其表。以色列民对耶和华没有敬虔的心，所以不管他们献上多少的祭物，他们守多少节期严肃会，他们用多少的乐器伴奏，唱多少颂赞的诗歌，阿摩斯指出耶和华都不会悦纳他们虚有其表的献祭。神的要求很清楚，就是要以色列民行公义，好怜悯。这是间接回应4章4节到5节神不喜悦他们来伯特利及假献祭这件事情。当时没有很详细的解释，但是来到这里阿摩斯补充了这个解释。5章27节，我必使你们流亡到大马色以外，这是耶和华所说的，万军的神是他的名。以色列子民难逃会被掳到大马色以外的地方这个命运。 这个预言最终在亚述攻陷撒玛利亚城的时候应验了。以色列民被掳到大马色以外的亚述，这是以色列民悖逆耶和华神的结局。对于先知的警告，他们没有听进去。弟兄姐妹，阿摩斯书第四章和第五章这两段对应的经文，对今天的你和我带来怎么样的提醒呢？真正的敬拜，真正的献上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的敬拜生活会不会也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为了流于表面的一种形式？可能每个主日我们都定时的到教会去敬拜，我们定时的献上十一奉献，我们在聚会中唱诗祷告，我们忙碌于各种的侍奉，但在这一切敬虔的行为的背后，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又是怎么样的呢？会不会渐渐的远离了神呢？马太福音25章耶稣讲的山羊和绵羊的比喻，让我们看见一个非常严肃的场景。当人子在荣耀里降临，他要坐在宝座上审判万国，把人分成两类。耶稣说，绵羊因为服侍了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他们就被算为服侍了主耶稣基督自己。这样的小弟兄首先指的是属神的子民，那些软弱困乏在患难当中的人。主耶稣在这里挑战我们，你是不是看见这些弱势群体的需要呢？是不是愿意服侍他们如同服侍基督呢？爱并不是在嘴上说说的而已，爱是有具体的行动的。至于左边的山羊，他们并没有对一个小弟兄做出这些爱的行动。或许他们曾经称呼主耶稣为主，但是他们的信仰没有转化成为他们对邻舍的爱和关怀。山羊的结局提醒我们，没有爱心的信仰是死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不是愿意打开我们的双眼，我们看得见我们身边那些需要关怀的人，我们愿意对他们付出的时候，就是坐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相反，如果我们视而不见，无动于衷，我们实在是不明白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上帝关注我们的并不是我们做了多少表面的功夫，他关心的是我们的信仰，我们跟他的关系，我们所信的有没有实践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求主借着阿摩斯书的信息再一次提醒我们。这一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下一刻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